安禄山在冥币池前吃酒，命乐工演奏，真是出乎他的意料。这些乐工居然心这么齐，胆子这么大。有一人站起身来，指着安禄山的鼻子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号：“安禄山，我就是头，你敢把我怎么样？”耶！安禄山大吃了一惊啊，连崔千佑、高尚、严庄以及在场的文武百官无不惊骇，这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呢？结果这个人呢，就是普通的一个老者，看年纪60挂零，两鬓洁白，三绺花白胡须，穿着青布的袍子，腰里系着根丝带，手里面拿着紫朱箫。安禄山不认得他是谁，有一个太监赶紧过来给介绍：“陛下，此人姓雷，叫雷海清，当初他是在大明宫给唐玄宗当乐工的，被我们俘虏到东都洛阳，后来把他送到这儿，就叫他当了头子，每日指挥训练这些梨园子弟。平时他脾气挺好，今儿个怎么突然发作，好像有了疯病，惊动了圣驾，请陛下别生气才是。”催你妈的！安禄山呢，照这个负责太监就一个嘴巴，掉俩槽牙。这太监连二话都没敢说，躲在一边去了。就见老乐工雷海清手捻虚髯，昂首挺立，一字一板还读了一首诗。这首诗是当代大诗人王维写的：“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官何日更朝天，秋槐叶落空宫里，凝碧池头奏管弦。”这四句话寄寓深刻，朝代变了，什么时候还能恢复原来那样？我们能伺候你吗？老乐工雷海清念完了这句诗，然后朗声骂道：“安禄山啊，安禄山，你无非是个牧牛放马的小辈啊，蒙国主赏识，重用你为节度使，紫袍金带，燕妻疯子，你就应当感恩戴德，哪知道你是个狼子野心之辈啊，背叛国家，背叛了朝廷，你居然要篡夺了皇帝位，像我乃堂堂大唐的臣民，岂可侍奉于你？你瞎了心了，我等的就是今天呐、啊！我豁出这条老命，我跟你拼了！”雷海清的话不多，把几百个人说的都低下头了。安禄山不但没生气，还乐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雷海清。你刚才嘟囔嘟囔的说的那叫什么诗啊？哎，我也听不懂，我也不想听懂。不用问，你是对我不满了？
何止不满，我要你的命。
你不配，你也就是快乐快乐嘴皮子罢了。老雷头，就冲着你这个骨气，就冲着你这个胆量，我不杀你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好好给我训练这些梨园子弟，我保你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你看如何？
这老雷头
伸手抓了个茶碗，照按陆山就扔起来。
去吧，
我跟你不能共同生在一个天地，我觉着逊色，我觉着肮脏。这下可把安禄山骂苦了，这小子终于恼羞成怒，传下旨意，把这120名乐工全都处死。本来是挺好的事儿，想喝酒祝酒兴，结果闹了个大扫兴，不欢而散。崔谦又觉着在这京城待着也没什么意思，请假回了潼关。可过了一个时期，崔谦又一想，像这无道的昏君，我们不可能共事，留下一封信是不辞而别。究竟这个崔谦又落了个什么结果，谁也不清楚。安禄山听说他走了，付之一笑，也没觉出有什么感觉来。那么这个安禄山脾气是越来越不好。天宝15年10月，各地都传来不好的消息。李光弼在河东大破14名，用8门金锁阵、铁甲连环马破了14名15万精兵，收服了16郡。安禄山的兵马大败啊。另一个消息，太子李亨率5万精兵猛攻长安。孙孝哲是伤兵损将，要求安禄山降旨放弃长安。另外各地的秦王兵风起云涌，到处打击安禄山的军队。使他最担心的是突厥、契丹、西人联合起来是猛攻范阳。这范阳是他的老家，范阳要丢了根本没了，安禄山连个退路都没有了。为此还是大发雷霆。这一天他把安庆绪、高尚、严庄、蔡希德这些大将全找来了。祖宗奶奶的妈呀，他指着大伙的鼻子，你还有你们都劝我当皇上，都他妈劝我造反，对不对？要没有你们，我能这么干吗？我在那块当个节度使有多好啊。哎，现在你们把我架上来了，都他娘的不管了，看见没看见，家也要丢了，什么什么都要丢了，是你们把我逼上了死路。咱们不是君臣，咱们是冤家对头。你说这个话，这不叫强词夺理吗？文武大臣都低着脑袋，谁也不敢言语。这安禄山是大放厥词，骂够了，冲着大伙一点手，滚滚，都给我滚。哎呀，众人等出了皇宫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长叹一声啊，心说就这种货呀，真不值得一保啊。完了，大燕国的气数这算完了，连头带尾算上还不到3年，就这模样。这一下人心就散了，现在安禄山指挥不灵了，这是外部来的压力。其实他内部那矛盾更激烈，他身边的皇后就是段氏，也就是安庆恩他娘，这个段氏真不是东西，他也小养玉怀，整个把安禄山给把住，不让他亲近任何人。当然了，管他是管不住的，他是想尽一切办法献媚取宠，其目的就打算叫他儿子安庆恩继承王位，把安庆绪给排挤出去。这娘俩在安禄山身上就下了功夫了。这不是他脾气不好吗？他回到后宫里头，他就想颁发这么一道旨意，立安庆恩，不立安庆绪。但他大吵大叫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个消息就传到安庆绪耳朵里头。安庆绪大吃了一惊，哎呀，我兄弟要继承了王位，没有我立足之地呀，就这个段氏他也不能容我。
怎么办呢？我应当往前抢一步，想办法发动政变。
为这件事儿，他把严庄高尚请个密室，门外密布岗哨三个人开了个胖头会。安庆绪跪在地下给这俩人磕头啊，二位先生事急，听说我父放出方来要立我兄弟安庆恩为储君，那么将来他就是皇帝啊，我兄弟真要继了位，我没有诸杂之地啊，好好把老的就得丢了，请二位先生救我。高尚手捻徐然，眯缝着眼睛半天没说话，他看了看身旁的严庄，老弟你的意思呢？高先生，咱们都自己人，别打哑谜了，干脆打个天窗说亮的吧。二公子，你没有什么可犹豫的，只有抓紧时机发动兵变。先生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是我爹，儿子杀爹，这是从道理上，这点啊，似乎交代不下去。你看，安庆绪还挺会装相的，说这种话的时候还感觉他挺痛心的样子，其实也在演戏。严庄说：“公子啊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不要拘于常理了，这些规矩都得打破。你别忘了，大义灭亲，这种事历史上屡见不鲜呢、啊。”君不正，臣不忠，臣投外国，父不正，子不孝，各奔他乡吗？现在不是你愿意这么办，你不这么办，别人要杀你，这叫非常时期，也讲说不了了，是吗？多谢先生指点迷途，您这一说我放了心了。请问先生何时动手为宜？当然是越快越好了，夜长的梦多，迟则生变了。好吧，他们仨密议完了，安庆绪马上骑着马带着亲兵卫队去找大将蔡希德。这个蔡希德现在身为经营殿帅，保护京城的安全，武将的首领。安庆绪见着蔡希德也没隐瞒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蔡希德呀，前两天刚挨完骂，说安禄山骂他几句啊，还差点。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安禄山命人揍了他40棍子，为此他大为恼火，说为什么挨揍呢？蔡希德觉着，我跟安禄山是过命的把兄弟，那是我大哥，我是他兄弟，我为了他抛头颅洒热血，滚滚爬爬，这些年我有急事找我大哥难道都不行吗？结果他闯了宫了，太监一拦着他，把太监给揍了，终于进宫见着安禄山了。还没等说话呢，安禄山就翻了，这是三尺禁地，你经过谁允许了你进来？吩咐一他拉出去揍40棍子，看他下回还敢不。你想，身为经营大帅，开国元勋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屁股都揍烂了，蔡希德能不恨吗？安庆绪这一来，一提自个儿意思，蔡希德是举双手称赞。好啊，我保你，你放心的看吧，我是经营殿帅，执掌御林军，我这安兵不动，没人去救他。小子，不过你可别学你爹呀，别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，卸了磨杀驴呀。你可别忘了今日我可捧着你的场了，叔叔说的哪里话来，我要继位之后您就是开国元勋，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。
好嘞，你随便吧，
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就行。又安庆绪是又激动又高兴啊。第二天他又在府里头跟死士开会。因为说死士是什么，就是为他卖命的这些勇士，贴心的爪牙。 他收买这些人将近500多人，
以一敌十，比这叶落他还厉害。
安庆绪为了叫大伙给他玩命，把箱子全打开了，金银财宝、绫罗绸缎，自己这点家底儿拿出来给大伙分了，又拿出好酒款待，把自己的意思跟大伙一样，日期定到明天晚上2更，杀进皇宫，一个也不行给我生。特别是段氏安庆恩，我那个兄弟不留活口的。大伙点头领令，下去安排去。再说安禄山这两天心情啊太不好了，刨出这些逆事缠身不算，他这个眼睛严重了。原来咱就说过，近2年来他这个眼睛就模糊，看什么东西分辨不清，除非拿这个热手巾蹭蹭，很近睁大眼睛这才能看见，不然眼前都是云雾。把名医也杀了好几十个呀，也没治绝了根儿。这两天这一上火，眼睛更来劲了。安禄山是大发雷霆啊，天天杀宫女打太监，以酒浇愁。这天的晚上他这酒喝的可过量了，他把上衣脱了，光着个膀子，露着大肚子，仰面朝天躺到床上，让他的贴身保镖李珠给他按摩。这李珠咱也说过，当初是个放羊的，14岁跟了安禄山，叫安禄山给他净了身了，这叫去世，净身就跟太监一样，为的是带着他出出入入的方便，要不安禄山手下女眷那么多，恐怕发生意外。这个李珠呢还真是忠心耿耿，拿安禄山当他爹，安禄山对他是最亲近，睡觉的时候他就在旁边保护他。可是最近安禄山脾气有点反常，对待这个李珠也视为仇人呢、这李珠这揍挨的就甭提了，心上结旧伤，旧伤结心伤。拿昨天晚上来说，他端了一盆呢给安禄山烫脚，其实那水不热，安禄山就非说热，一脚踹在李珠下巴上，把下巴的牙给踹掉2颗。李珠就一愣一捂嘴，这么功夫安禄山又说了，你敢瞪我，我抠瞎你眼睛，把李珠骑在地下就抠眼睛。李珠大喊求饶啊，最后眼睛是没抠，安禄山用宝剑哭把李珠打得上遍体都是伤。这李珠偷着掉眼泪，敢怒不敢言。今儿晚上安禄山在这躺着，把他找来了，叫他给按摩。这李珠撅着嘴在这给他按摩着，这时候就定更天了，一会儿安禄山睡了。李珠心想，我是助手是不助手啊，要不助手不就把我累坏了，我这身上净伤，这助下手吧又怕安禄山醒了。正这么个时候，他听见窗户有人轻轻弹了几下，一开始他认为是风吹的，后来听清了是有人敲的。李珠轻轻就出来了，到外地看把他吓了一跳，是二公子安庆绪。一瞅二公子全身戎装，腰悬宝剑，往后一看把他也吓了一跳，后头站着几十个蒙面人，手里都擎着利斧和大刀。李珠刚想叫，叫安庆绪把他嘴堵上，把他拽到胡同里头。李珠别吵他，二公子你李珠啊，明人不做暗事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发动兵变，我爹丧失人心，不能再留着他，希望你给帮个忙，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，你算开国的元勋，我安庆绪一定对得起你。
敢干不？你要敢阻拦的话，我是什么脾气你也清楚。这李珠是恍然大悟，素常就知道他们爷俩不和，可没想到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。可李珠又一想，安禄山他不是人呢，他拿我当人吗？怪不得我起个名叫李珠呢，我都不如那猪。因此他把牙关一咬跪下。二公子，赴汤蹈火冲锋陷阵，我李珠头一个，没说的，我帮你干。好样的，起来。这么办，我领人抵挡宫廷卫队，你到里边亲自下手杀我爹就交给你了。
行嘞。
这李珠啊，回到自己房里的周身上下锦尘利落，腰杀板带，从墙上把大号鬼抽刀摘下来，拎着刀就奔安禄山的寝宫了。正好遇上几个巡逻的，这都是皇宫的卫队，一看是李珠，凶神附体一般，吓得没敢拦着。这李珠很顺利的推门就进了屋里，安禄山毫无觉察，这大肚子跟头号气球似的，一起一伏，还在那呼呼睡呢。李珠一手把帐帘撩起来，用刀尖直指安禄山：“你是没想到有今天呐！你瞅你这肚子装满了坏水，我就把你打发了不？大燕国的雄武皇帝，你死在你的保镖手里了。”一刀把肚子给挑开了，安禄山大叫一声滚落在地，被李珠连着又两刀，这才结果了性命。这个事儿办得干净利索，安庆绪领着人迅速的把宫廷卫队给剿了界。卫队一听啊，反正他爷俩的事儿，保谁不一样保，因此没有反抗。安庆绪把皇宫给占领了，别人都不知道。他又领着李珠扑到段氏的宫里，把段氏给杀了，把安庆恩也给杀了。打这之后，安庆绪继承了大燕国皇帝的宝位。不过他这皇上啊，做的挺短促，没有五个月就被手下的大将叫史思明篡夺了。安庆绪也做了刀下之鬼。在天宝十五年十二月，唐肃宗李亨终于领兵杀了史思明，平定了叛乱，统一了全国，社会在趋于稳定，老百姓又过上了比较太平的生活。因此史学家把这些年发生的事情称之为天宝之乱，或者是安史之乱。